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起呢，分享主的爱。啊，我今天就想做一个见证。刚才林妈妈也说了，我的情况，我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然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82年到美国来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博士学位完了以后，在Ohio University 工作几年，然后前年夏天到克利本Case Western University。在这个后面能听见吗？我会越讲越大的。这个，所以现在呢，这边做在这一个医院，在这个 medicine school 一个医院里面做 research。我想在我讲见证以前呢，想简单问一下，这里边不是从大陆来的，有的，请你举下手好吗？哇，绝大部分是我第二，是大陆来的。这样我就还有从台湾来的、东亚来，还有从越南来，我已经了解情况。今天看绝大部分从大陆来的，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见了这么多大陆的人。来美国10年，一开口就是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叫是同志们、朋友们，是吧？真是扬眉吐气的教育。实际我们不管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从东南亚来的，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要为了整新中华来奋斗。我们要现在都是志同道合的寻求我们生命的真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在这一点意义上，我们是比以前共产主义的同志还要强，真是这样。所以因为我知道大家一背景，我可以，因为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有很多方面是共同的，大陆的无神论教育背景一些。所以我信主也是走一个很曲折的道路。我呢来美国将近已经10年多了，前9年一直跟别人不信，但是主很奇妙，他慢慢带领我，最后我信了，这是真正是一个真诱惑的神。其实今天我想帮我分享一下我在认识我的过程当中的情况。那么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还得抓紧一点，有时候一开口就完不了。因为这2年来确实受了神的很多恩典，所以有满腔的话要讲，但我想今天还是时间限的，我是想妈妈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信耶稣，实际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也可以很简单就回答，一两句话就能回答，因为耶稣他是真神，你信他就得永生，就很简单。但是要讲复杂，实际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所以我想呢，今天我想这样的见证，就是就我说自己记的过程和我了解的情况，大陆来的朋友们在信仰当中的主要的有隐形障碍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些隐形障碍来到神的面前。我想不外乎这隐形障碍，一个是以无神论自居，因为我们大陆一直是无神论教育，我相信没有神，是吧？我们从小开始学认识，所以认识在很原始的社会，人的认识很低下的时候，对自然现象不认识，产生恐惧的心理，所以拜火神、山神、水神，什么神都拜。后来慢慢人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认识越来越提高，看这都是自然现象，没有神，所以就变成无神论。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神论那是迷信，那是愚昧阶段的人的认识，在很低下的时候你是有神，但是当你人提高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到现在，尤其科学昌明的时候，应该是无神论。所以无神论的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的高级的。现在怎么到美国来求的学位，反过来又变成有神论，那不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所以就是一直我们是从有神论向无神这样走，突然现在要你一把手的大转弯，突然又面向有，你思想上接受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19世纪来，很多科学方面的人受了科学人文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影响，就高于理性和科学，认为人的理性是宇宙的中心，我要决定事情的真伪，我要看我用我理性来判断。再一个是高举科学，认为科学是万的，一切事情科学能证明我就相信，科学明不了的我不相信。神能证明吗？很多人说你说有神，行，你证明给我看看在哪儿，你要让我看见了我就信了。实际神是不能证明，实际上很多不能相信。第三个障碍就是认为玄经和学毛选的非常相似，从感情上接受不了，非常非常相似。大家还记得我大明前或者文化大明中，这学毛选的一字一句学，谈心得，谈体，斗思必修，四字一百念，是吧？我来的地方都不够， 那么现在学派不是一样的，对吧？人都犯了罪，我这些都做的不够，耶稣怎么教导，就觉得很反感。这个我反正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反正我是去查经的时候，我是就坐不去，坐不住，听了一会儿就心里边非常就不舒服，就是心里边从来产生反感。再一种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和基督教是对立的。那么刚才我就讲了，就是说整个认识人的关系，认为搞科学你就不能搞迷信，信神就是迷信。你科学家你怎么是？我想到美国来，都是在国内好不容易出来，你也有的正在念学位，已经有的得到了学位，你已经受到了高等教育，怎么能又变成搞迷信信神去了？信神只是无知的人或者是很软弱的人，他是去求助精神寄托，他才就会信。你这搞科学的人，你怎么去信神？认为科学基督教是完全对立。再一点，大家感情上接受不了是认为，圣经上讲人人都是罪的，人人都有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好多人我有什么罪？我没罪，我也没有我家人，我没有犯法，我觉得活得还挺不错。虽然我不是很好吧，但是比好的人还，对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很好，而且我事事不管怎么样，当时学的功还学得挺好的啊！真是我自己把自己的饭图把自己钱交给那些老太太没有钱交票的，我自己回不去了。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差一块钱我就到不了回不了家，最后去借一块钱，车站不借给我，不让我去，我把我北京大学的给他压在那儿。我回家借我一块钱回家，最后又绕道回来把毕业证取回来，觉得挺不错的。毕业分配的时候，北京内蒙，我主动把北京让下来，我自己是内蒙古，觉得就挺不错的。我罪之有，我这罪在哪？很多人恐怕也不服气，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是，但是圣经讲人都有罪，你这点理解，所以感情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理念上的障碍阻碍了我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去接触基督教。不愿意信，你问他说你对圣经有多少了解？没有了解，就是首先就觉得隔远而，所以我今天的见证就想从我在信的过程中，在理性上这里真的讲讲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好，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了？是吧？是的，没关系啊。然后我想第一个关于所谓无神者自居，是吧？我们经常讲我们就是无神论者，我们不信有神。实际后来你反身自宫想一想，我们在大陆接受的无神论教育，你只不过是为结论把它接受下来，因为老师这样教，书上这样说。实际你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做过任何考察吗？所谓无神论者，他必须要对有神论和无神论都做研究，都做过比较，他最后认为有神比无神论，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强，他相信无神论，那这个人可以认为无神论者。实际我们很多人，我起码我这样，我没做过这样研究，也做过这样比较，因为是这样教，我就这样信，是作为一种结论接受下来。说这样实际的时候，我们不能叫圣人者，只能说我们是认为是没有神的，是我们是在这方面在背景上不能叫无神论者。那么所谓人文主义呢，就是说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什么关系？我们一直是把它对立起，恐怕在大陆里边大家经常讲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伽利略和哥本尼。把日心和地心说对立，最后呢，伽利略最后受到了教会严厉的惩罚，就是因为科学进步，所以这是教会压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实际大家以后再可以再看看这个海外院第一期专门有讲到关于科学基础教冲突的一个个案，其实我就讲的是很好的。实际我们当时就是说，对于科学的人说呢，很高傲，觉得自己是最知识的人。所以一切都是你科学证明我就相信，证明不了我就不相信。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科学的局限。实际我们科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一个手段，研究物质世界很重要的手段。我们今天社会进步文明的进步都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但是科学这个方法它只能量度那些可以有量度的东西，因为长宽高重量大小可以量度的东西，而且它也只能去证那些可以重复试验得到结果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定律，对吧？或者是这样好，你通过你的试验都能做出来，别人在同样条件下也能重复出来，你这样或者成为科学。如果只是说你自己说你发现这么一个什么定律，别人在同样条件做不出来，那你这恐怕还是不能得到成。所以像爱没有量度，你能用科学方面来证明吗？ 感情你能与朋友证明不了。比如有人举个例子，说一个小孩不听他妈妈话，他妈妈打他打一下他就哭了。你从心理学家来讲，这个小孩很伤心很难过，所以他流了眼。那么你要从纯科学角度怎么讲，这小孩正玩的，突然一个巴掌型的重物多少秒钟的加速度一下给他碰撞一下，他觉得很难受，结果他眼睛就流出了一些东西，然后化验了95%以上是水。你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呢？哎，对。但是你没有把你这个科学东西，你解释不了感情上的这些东西，所以科学是很有限的东西。现在我们还是经常讲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这样一冲突，究竟哪个对？那么都是认为进化论就是科学，实际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还没有被证明的假说。现在不管对进化论也好，对创造论也好，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直接的证明，因为这个是已经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证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能科学方法证明？不能，因为它不能再重复。所以要认识到科学局限就在物质世界里边做局限。另外现在我到这里来的看多了时候，才觉得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灵性世界确实存在的，非物质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确实是存在，是无疑的。我这边简单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75年那时候就是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啊，在洛阳，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地区科委工作。那么后来就因为薛大寨邓小平上台以后重新整顿，所以就派出工作组去下寨。那我就下到那洛阳郊区的县，住在一个生产队。这一天早上突然有人来叫我，说不行了，说这鬼附身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是这鬼附身？说有一个生产队，还不是在我管辖的生产队，另外一个生产队，但是当时工作长不在，所以就该我负责，所以让我去看看。那么我也不好不去，就去了。早上就正是在出工的时候，大家如果下农村就知道，那就是吃完早饭以后8-9点正要出工的时候。那怎么回事呢？一个生产队有一个富农，因为那队非常穷，没有任何富，所以最唯一的副业是什么？就是他那天出沙，这沙挖了以后呢，可以卖到县的沙厂去做，就是翻沙的时候做模子用的那沙。那当然很便宜，但是多少人赚钱？所以生产就开始就去刨坑去挖，挖了沙然后到城里去卖。结果其中一富农子弟他也去挖，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了，其中越掏越深，越掏越深，结果他正在里边一下塌方，整下就拍到里边就拍死了。可在75年当时还是很火的，那富农子弟你怎么样？你还能给他出殡，还能给他开追悼会？不可能的，所以连衣服都没有换，就是血淋淋的衣服包着，然后一个草席一裹就买了。这是没两天，他的邻居就是个生产队队长，住在一个房屋分两门住的，就是说所谓富贵的，就是这个生产队长的这个 wife 被鬼附上了。白天早上我去看，一看真是，他口讲出的话完全是这个富农说的，我连声调都很像。就借他的口在说，就说你为什么连一件衣服都不跟我换就让我赶走了，就哭了。当时我一看他怎么办，我也没有经验，也吓傻了，都围着他不懂。结果我就把生来讲，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最好的办法是赶快让他就回屋去，让大家去上工。我说行吧，找两个几个小伙子把他架到屋里去，架不动，很病很弱的一个妇女，就你几个小伙子弄不动，这脚上叫钉子是弄不动呀。我说那怎么办，最后说他们还是有些经验的，就说赶快让他亲人出来，就是让这个富农的家属出来，死的富农的家属出来说话。就一般我就把富农的这个他外父请出来，就你能跟他两句话，让他快点走掉，就是说你已经死了，你别来再来打点我们，就衣服想办法给你换。哎，这个决定下，他说那行，让我喝，我需要喝一碗水。那行，赶紧弄水，就弄一大海碗水。你喝完以后，这个把碗一扔，这个妇女就倒了，不省人昏过去了。一会儿好容易醒过来，一看，说你刚才怎么了？不知道。就完了。当时我的思想上从小就听见过这件事，但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没有完全信，但是思想上也受到很大震动。你说这是怎么解释？而且这种事情是屡屡发生，但是只是亲自让我见到1975。但是这次你怎么办？你说相信吧，跟我信仰冲突的；不相信吧，浑身事实就是摆着。我后来就是回避，不想这一手。直到我到美国前年看到罗尼斯写的一本书《死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家看过。罗尼斯是美国一个心脏科权威，他 他呢是美国心脏协会的教授团成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他就是说，现在的心脏由于心脏发病后，由于现在抢救技术比较进步，他可以在病人临床死亡以后，他和胸脏的外按摩，可以使病人再恢复这个呼吸，死里活过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就经历到一些病人从死里活过来以后，讲他们死后的见证，这对他震动很大。而且这些人都说，他们死了以后有灵魂出窍的感觉。就觉得突然觉得这个字就从身体里边出来了，就飘在天花板上，可以俯视下边，就看见他的 body， 他的身体就躺在那病床，多少病人在抢救他，他很安静，医生都在抢救他。活过来以后，他就可以告诉他，活过来以后人都走了，他就会告诉谁谁谁都来过。那护士说不会，你怎么知道？他说是的，哪个护士穿了什么衣服，哪个大夫系着什么领带，什么意思，他说的一清二楚，都是不能不信。他就当时知道，而且灵魂出窍以后，经过一个很长的黑的一个隧道，非常快的旋转进去以后，一片光，你可以看到早泄的亲人。这个是多少人死了以后是这样共同的经历。那么他接触到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乡村的幼儿园，也是心这个伤病突发，40多岁，为人很憨厚的一个女人，但是呢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去抢救他。抢救完以后，他说这病人活过来很奇怪，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因为这个罗林斯讲的很高大，而且非常有力，所以他的心脏按摩的非常有力气，所以有时候肋骨都会按折了，他要心脏外面。所以病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一醒过来马上把他手推开，说疼了。但这个病人不一样，他一醒过来就告诉大夫说，你不要停手，不要让我下地，我刚才去地狱了。罗林斯当时不信，什么地狱不地狱，别来吓我，所以就是一停手他就过去了。一会儿一醒过来又是让他非常恐怖的样子。结果罗林斯当时说，你不要说地不地狱，我是主治大夫，我要看别的病人，你不要用地狱来形容我，就把我留在那儿了，不行。结果然病人一会儿回来老是这样恐怖的状况，最后病人就说，是你能不能替我祷。罗林斯说，我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替我，他非要坚持让祷告。罗林斯也是个基督徒，从小受得起，但是后来事业成功以后把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说那好吧，让我祷告吧。主日学了几句，就是说啊，你救我，不要让我死，死了以后也不让我进地，不要下地狱，就这么三十几个祷告，接着就最后就过来了。两个礼拜以后，他去采访这个病，询问他的地狱究竟怎么回事。病人什么地狱不知道，没这回事。后来才知道，采访病人多了以后，就是这东西太恐怖，他潜意识的就把他压心，也不愿意说出来。所以病老愿意说到天堂了，到好地方说这个，但是多少病讲了这个，但他确实是他见到了他的母亲，这个病人讲。他是在15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就病逝，他父亲很快就娶了一个，再娶了一个，是为了防他和他继母之间关系不好，所以对他生母的事情就封锁了严，没让连照片都没见。但他说他见到他的母亲了，在。结果呢，他的一个姨听说这事以后，就把他很早时间的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其中有他母亲一张，全家很多人就说你跟我说说哪个是你不对，他一下去就指着他，头发是棕色的，什么颜色的？哎呀，他父亲大为之。从此以后，这个人就马上就受洗，然后再到处去传教去。后来说，若林斯这个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书上写的很形象了，他说去赶紧去找圣经，把那灰尘弹掉，就说你翻开，念圣经早讲，按照定义，人人都有于死，死了且有审判。所以从此以后，他就非常注意收这方面的资料，就写了这么厚的书，就是死怎么回事。我当时肯定说是毛骨悚然。就背上就发凉，就是今天圣诞节晚上我在看，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名家，他需要用说这些虚假东西来骗取什么名，他已经有他的名，他是他前一个说了，他说我说这些事情并不是要来支持哪一种信仰，如果说这事符合哪一种信仰，那你们自己去思考，我们怎么骗取，让你们读者自己去办。我就毛骨悚然。正在这时候，北卡我一个同事来电话，就谈一信神的事情，他说他信，你为什么信？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是呼和浩特里很有名的一个大夫，但是病危，就是肺癌，所以呢他就很想去看看，可是当时身份没办法，他也不敢回去，所以呢他就祷告，他说还不是记得他祷告，让他在死父亲临死的时候能够让他父亲能够见他。结果一直祷告一天以后，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突然屋里边很大一个响，把全家都惊醒，他就到处一看，最后在澡盆里边发现一个刷子从那个挂刷子上一下掉到澡盆里边，那个奇怪，也不会这么大响的，反正把那全家都惊醒了。他的梦打断了，他正在做梦，梦见他父亲来了，他父亲还摸摸他的脸，他问你父亲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正说到这儿呢打断了， 没过两天，他母亲上吐，父亲去世。他当时就马上就想起前两天做的梦，他就干嘛？他说你不要讲我父亲走的时候穿的什么，我来告诉你。他就讲他父亲走的时候穿的什么，穿的什么，穿的什么。母亲非常吃惊，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早知道，我见了他，就他梦见的我和实际情况完全一样。而且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我父亲平常都是非常注重的风纪的，风纪口平常都扣得很严的，为什么走的那时候这风纪口又扣？他妈说是，他走的长的时间太长了，就已经有些浮肿是扣不上。他在乎，他说我父亲还有一撮头发，也没有事。他是躺时间以后，这头发乱，怎么梳起来他有力气，梳起来有力气。当时我那天晚上，我以前祷告都是坐着祷告，那天晚上我跪下来，没有办法，就是又又活的神就在你面前。从此以后我是每一跪着祷告，他是看过你每一个人，这些都是啥的，都是人亲身经历的东西。所以过去我们想灵异事件，你相信就有，相信就无，这都是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这是灵性世界的水和物质世界一样，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相信他也在那，你不相信他在。所以那么对灵性世界科学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同神也是这样，圣经上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神是一个灵，你怎么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他给你看看？你要用你的灵，你的诚实和他交通。就像我们的感官一样，你要看电视，你用手能看，看不了，你必须要用眼睛。你要听东西，要用耳朵。同样，神也是，你要用对工具。你要说无线波，你要说哪个台，你的频率一定对好，它的才进来。神也是一样，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就看你有没有心灵和诚实的办法。所以，不要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神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从人文主义高居理性，实际上我们想，有人说过很有道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其中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可能，我们理性实际相信人的感官的有限，人的知识的有限，人的阅历的有限，人的生命的有限，你和整个的浩瀚宇宙的相比太渺小。人就是活100岁，掐头去尾，小时候老的时候，真正能够工作大概40-50年。40-50年当中，掐去你睡觉的时候、娱乐的时候，真正用你的工作恐怕是20年。你20年当中，你究竟研究多少了？你看过多少？你到过多少地方？你了解多少东西了？我现在和弟兄和我们都有 PhD。可是你现在想，我们现在这个范围也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在生物领域里边也是很窄的一个范围。你要和整个神的主导，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而且他用他的大能护住这个万有，你能相比吗？所以是很有限的。你的感官，我们很相信我们自己的感官也很有限。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可见光的一部分，让再长一点短一点你看不见，耳朵也是这样，频率一点低一点你听不见，都是能听见这一部分，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感你就知道存在的东西，你都放上去你就不能理解，那么你怎么就能可以感到？因为我不能证明它，我看不见它，我不相信它存在。这就是有些把科学的抬高。我们往往知识分子在信仰的很大问题就是自大，把自己看得很高，经常就是说一谈问题就是神这样这样的，就是我站得很高的评判神，那找不到他。所以唐崇仁牧师在有一次讲到，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他说他的英文翻过来，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就是你要了解神的话，你需要站在神下面，你要仰他，你要想自己举得很，你看不见，你要再高你往下看，神在上，你低头找能找不着，一定要仰望，就是你站下。这好像听起来，实际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实际就是这样，往往我们都是这样站得很高，往四处去看。加加林第一次坐宇宙飞船上太空以后，下来以后就问那边什么，没有，现在了，我看见，他就到处找不着。但是美国的宇宙也下来以后就熟悉，一会儿我可能还讲，如果有时间会讲一下。所以，人的理性是很有限的，尤其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间，你就看看吧， 你就在你同意领域，不说别的领域了，隔行如隔山，学物理和学化学的，学生物理，你去听个 seminar， 你根本听不懂，都是限语，就是在生物同一领域里边，你几年以后你再去听，听不懂，又是一套专业术缩写名词。听，你去看看现在的新书目录，你都看不过来。这知识更新的这个翻了很多，所以你一个人的经历确实是，你的认识确实是有限的。我想如果有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谦卑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再一呢，就是说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关系是不是就是这样冲突的。我想这个关于冲突的个案我不再讲了，大家有机会以后看看这本去写得很详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实际我只想去指出其中一点，就是说基督教的医生世界观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在研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我们一个大前提什么，就是说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是有规律可信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它的规律是什么。那么这样一个根是从什么地方来，是从基督徒的医生的世界观的。因为当时十六世纪的时候，希腊相信多神论，就是说整个宇宙是有无数个神在主宰，一个神管一份，那么这个整个宇宙没有统一规律可言了，这个神这样做，那个神那样做，那就沉浮不定。不，但是基督教相信世界只有一个真神，这个神是他创造了万有，定下了自然的规，然后用他的大能托住了这个万有，说他有规律的运转。所以就这样，所以当初的基督教徒就认为，跟圣经的教导，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说人在造人的时候，神赋予他的灵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有理性，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有能力去认识神的启示，通过神的启示认识神。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徒就是凭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热情去从事投入了大自然自然规律的研究。当时英国十七世纪的英国是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摇床了，但是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时在那个早期啊，英国的皇家学会90%是基督徒，但是当时在整个英国社会里边，基督徒的比只有5%。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前三个世纪的大科学家，像牛顿、法拉第、焦耳，是吧？这个像那生物学这个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还有这个现在的消毒的这些发射，这全都是基督徒。而且牛顿他说，他之所以有作为，他只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你不要作为，我们不是什么，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创造，我就跟着他的思想走。而且牛顿的著作大家知道，他发生了很多这个著作。实际他发表的科学的著作只是他总著作的16%，还有84%没有发表的都全是科学著作，大家都不知道。而且现在当今的很多科学家都是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是那样显，因为是神造了这个万有，造了这个规律，你科学只是去认识这个规律，去接受这个规律，这个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有人就说，好，给我时间吧，总有一天我能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是有可能，有天你能全又怎么样？如果没有神托这个万有，你这宇宙就分崩离析了。就正是认识了所有的宇宙规律，你也不能够不要神，没有神维护整个宇宙就完了。所以以后活地星要讲讲关于从各个方面来讲神的存在，从科学方面我今天就不多讲，但是我可以举一两个小例子。你比如说生物学的奇妙现象 DNA， 大家现在从53年以后看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整个把这个生命的这个规律就揭开了。但是大家知不知当时在30年代到40年代最杰出的生物化学生物学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蛋白上面，认为生命现象这样复杂，不可能是那个 DNA 在里边其中，因为 DNA 就是四个碱基不同，就四个不同的核苷酸，它怎么能够搞成这么复杂的一个现象？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既复杂一个蛋白质，而且不同的构象，可能够它生命的信息遗传的一定在蛋白质里边。所以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全部把基因理论蛋白，所以这个 DNA 的发现说实在，我认为是有一个有一个偶然性，因为我读了最后一本书关于 DNA 发现的过，大家都知道那叫做 James Watson 和一个 Hercules 他们两个发现。这个 James Watson 不是很努力的一个学生， 而且上大学是吊儿郎当，成天追女孩子，所以大家对他印象不好。所以后来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呢，就把他送到这个 Cold Spring， 就是在纽约那边去做博士后。做了以后嘛，也没什么，也做什么东西。说好了，现在跟我到英国去吧，英国有个实验室，你去工作一下。他就去，就跟 Chris 在一块。Chris 是学物理的，就专门搞个晶体结构。他说行，那我们来搞搞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看怎么样。哎，就缺了几个点，一下发现这个双螺旋结构。一些双螺旋结构把整个 DNA 的复制，这个生命物质怎么复制，这个全都清楚了。当时大家都不服气啊，没有人服气了，就是因为他太牛了。结果他是1971年得诺贝尔奖金，对吧？你不服气也不行啊，神就是这样的奇妙。他的意念，圣经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别以为你人以为就大不知道，他比你高，就是这个四个客观上就把生命的所有的物质都在里边。大家现在知道是每三个这个核苷酸的这个血决定一个蛋白质，决定一个核苷这个氨基酸，对吧？那么现在根据美国的太空总署的定义，就是说认为做一个有活性的蛋白质，它应该有300到400个氨基酸。那300到400个氨基酸要需要这个 DNA 的链要多长？那就是说900到1200个，就大约1000个吧，1000个核苷酸这样一个 DNA 链。但是我们从统计学来看，有四个元素这样变，这四个核苷这样变构成1000个核苷酸链，它的剂率有多少呢？是10^1000，不知道大家有概念没有？我再说一遍，看再换一个方式来说，大家有没有？10^1000就等于4^1000就等于10^600，恐怕还没有概念。我再举一个，也许大家有点概念。现在根据科学的推算，整个宇宙中间电子的总数只有10^80次，但是这个核苷的一次排列可以排列到10^600，那就是说只有10^600是对的。那你怎么能够那碰这就碰出一个 DNA 出来跟你讲？不可能，有神的意志在里面。而且你看的是很多生物的本能啊，很多奇妙的，你看的风腾这么规则的六爻，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很奇妙。我最近经历一件事情，我在我们传奇也做了见证。因为我现在在做新生婴儿的这个高血糖的研究，所以我要用新生的这耗子或者新生狗来做实验。那么我前一段就做一个新生的耗子，就是让它那是剖腹产，然后得到的小耗子看看它的代谢情况，再一个就是让它自然这个分娩，得看看情况怎么样。那么开头一天呢，我们就用个剖腹产的，是一个 PhD 还有一个 MD， 就开始就把这耗就打麻药以后把它剪开。就想了很多方法，因为知道这耗很小的，就这么小好像好。所以取出来看，好啊，那根本没有盖，那子宫就跟长布口袋一样，非常大的很长，十几个小耗子里边。那么你很小心的，那么滑动，你得把它剪开。剪开以后，一个耗子又被一个膜包，胎衣膜包住，胎盘在里边，它不敢动，就跑就仰卧进去下，找到最精细的叶子跟那弄，最后那再没法弄，脐带那么细，你不敢绞它，那止血怎么办？最后不了，我们俩费了2个小时，满头大汗，没用。第二天我就看要自身这个老鼠了，我说我叫看他怎么弄，这是一个耗子，看他怎么弄。后来一会儿就看见这个耗子就开始发生震动了，你就看到就收缩，你看到那个小耗子在从耳朵能看得很清楚小耗子的笑。嚯，一开始打就实验室就急了，说赶快盖好，不能受风，这都是女士说的。我管什么受风不受风，他说比野外条件好多了。然后还说那个寂寞太粗了，这个他那个新耗子受不了了。我说没有，都不成问题，我关系就看他怎么生，期待问他怎么解决。一会儿小耗子出来，他一下就用嘴一下把它含出来，用的舌头一点一点把这衣包全都舔了一遍，而且还是开始就吃，把那个期待都咬断。就那么巧，就刚好在各一个地方断了，咬好以后他用嘴含了，把它放在另外一会儿再出来一个这种。后来我就看他在开吃东西，我说在吃什么？哦，结果那些流水肠子衣包全都血全都舔干净。大家很专有比较大的岁数，你在生孩子以前总要拼命吃，对不对？要有劲儿，你人啊拼命吃鸡蛋在大陆。所以这边好一点就是打营养针，你防止这你的这消化道不太堵塞，他就用这个方法积血量。而且我说那怎么最后把十几个都生完以后，我说我看看他究竟的脐带是怎么弄。我这个脐带我们两个人就弄不好，就把它放在显微镜看看。哇，你简直不敢信！ 那个搞这么干净，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你刚给他洗完澡，沾花石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爽身粉那样，哎呀，光白白净，他想了看儿子那脐带就冲那根儿的，大家想想，耗子从来就谁教过他，怎么就会这样子？我们以前就认为 OK， 这就是一个能，本能从何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这儿来的能？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他的。所以我们把这自然现象已经是见怪不怪，作为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实际我们问过没有，自然现象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现象？自然现象必有一个神，既然有自然规律，必然有一个制造规律的。社会学也是，你有法律，有各种规律，必须有个权威来制造这个规律，而且有权威来维护这个规律的运转。自然规律也应该是一样，它有这个规律，必然后边有一个创造者。我这例子很多了，今天时间有限。还比如说月亮，我们大家提到宇宙的起源，对吧？就说可以，就说星云一团一团一就成实体，然后一甩甩出来又成为一个卫星，星星甩再甩出来一个成功卫星。实际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地球大家认为月是地球的卫星，那么肯定是从地球重圆的，但是自从人登上月采了大量的月岩的标本，月岩石的标本以后，一化验月亮岩石的标本给地球岩标本大不相同，根本不是同源的。那么月亮从何而来？从什么地方来的？现在科学家所有天文就认为，由于这样一个证据，关于这个太阳系的起源完全被推翻。但是月亮是这样的独特，月亮的潮汐、月亮的吸引力对我们整个地球的海洋和陆地的形成非常有关，甚至跟我们生物体的结构都非常有密切的关系。那从什么地方来的？这都是谜。水的反胀，万物都是热胀冷缩，唯独水在四度时候最重，第一四度它开始膨胀。为什么会这样？你当然可以从化学的角度，从水核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它会第一四度以后它会反而浮起来。但是为什么这样？我们知道，如果是水像别的物体那样一结冰就往下沉了，那么在冬天整个水体全部冻实，整个海洋全部冻死，水生生物不可能再存在，就是因为反膨胀，结冰它就浮上来了，所以下边保证是一个恒温的一个环境，下边的冰雪全都清除了，所以所有的水生物得益，这个是神的旨意。这很多事情就希望，我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想这些事情，你就认为是自然呢，不能到小自然规律就是到头了，再往下追溯。而且很多科学家就在研究科学当中认识了神，像我刚才讲的牛顿有个好朋友就不信，想跟他讲说有神他都不信，就他有一天到牛顿家里去看见一具很非常精细的，就是非常精巧的一个天体模型，有个区别，一摇这个天体模型就开始转了，非常有个好些朋友非常惊叹，他就玩了半天，最后问牛顿，这是谁做的这么巧，谁能够的？他说没有人，怎么会没有人呢？这么精巧，没有人，自然形成的。他朋友说不相信，说你开什么玩笑？说我一点没开玩笑。他说，整个宇宙都是实实在在的，像这样有规律在运转。你竟然认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为什么一句模型就非要有道理？就是这个哲理，他朋友马上相互受成为彼此的。这事确实要想，你看见一座好，你就相信有个设计师，有个建筑师。为什么宇宙这样有规律，你就相信他们是自然的？所以好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想，抛出我们先过去的成见的都先为主的东西，平下心再去衡量衡量这些玩意儿。所以太空人，我刚才讲到61年当这个加林加了这个Vostok 一号绕地球一圈，以87分钟绕地球一圈以后，回来以后正式太空时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当时61年后，这个赫鲁晓夫，当时苏联的领导的赫鲁晓夫非常有意，到联大来开会的时候，一下飞机就送给尼克松这个肯尼迪一家那个太空模型，非常得意。他在联大就是大咆哮，鞋脱下来敲桌子，但是他脾气有关，但是当时他太空领先了，所以当时美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朝野一致同意要用大的力量的发展太空，结果美国放得很快。1968年圣诞节前夕， 这个阿波罗五号八号就上了，就冲破了这个地球的这引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绕月球旋，然后呢最后又冲破了月球的引力，又回到地球。那么当时他在圣诞节早上就情不禁的轮流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美国为了纪念这个事，专门发行了一枚邮票，上面就写的 In the beginning God， 就来纪念。那么后来呢，在1969年，那么波罗十一号正式登上月亮，两个太空人，一个叫 Armstrong， 一个叫做 Allen， 他们就在多少多少分钟就很详细，他的左脚踏上月球，而是在月亮上步行了2个多小时。他们在月亮上就，其中有个人就向全地球呼吁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停下来向神感谢吧。然后他们就朗诵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没办法，你这么我的诗人不渺小，但是神还这样看过。结果他们把神的第八篇拿出来就放在右上。后来在1971年，阿波罗十号上月球以后，开上耗资3000多亿美元的月球车，在月球上采标本87个小时，就是真正的月球探险。其中一个叫欧文上校，他一下来以后，正式满月而归的时候，生命的巅峰的时候，突然向美太空总署提出辞职，进神学院学习去。他觉得太伟大了。他说啊，他当了太空船的时候，回头看地球的时候，开始地球和篮球这么大，待一会儿棒球这么大，再一会儿乒乓球这么大，一会儿就停。大家想想，地球如果说到乒乓球这么大，人在哪？他说，我既然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人看到了他的奇妙和伟大，那就是神让我为他做见证。他就把他所有这些名号去进行升学，到处做见证。而且有一次，大家可能还记得，一次太空船就是在空间下不来遇难了，当时尼克松总统就让大家全国为这个祷。后来这个四个太空人被救上航空母舰后，他们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脱帽祷告，向上帝表示谢。而尼克松建议把4月17号定为全国法日。所以很多真认识自然规律越深的人，他对神越敬畏，越谦卑，因为他就是变矮小了。今天如果有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大家都尊敬他，是吧？是诺贝尔奖金，他当然是很伟大，他发现了规律，认识了规律。既然发现认识规律的人呢，这样受敬重，为什么制造这个规律，而且保护这个规律在运转的时候被冷淡呢？有时候这个道理还是，对不对？神是把这个规律制造出来，而且让他在运转。你人的功用不就认识他，哦，是有这么回事，你就进来庆贺他，这样尊敬他。为什么这神往往我们会冷淡的？所以有时候逻辑上你要仔细的想，也是不是很想得通的事。然后圣经里边有很多，圣经不是本科学著作，但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你越随着科学的发展，你越认识。你比如说地球是圆的，地球在旋转，这圣经里边早在科学著作讲了。我们知道地球圆的，地球在转，什么时候？几百年以前的事。而呢，我还其中最很奇妙一件事，就是说当时在旧约里边，在公元前，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说如果生是男孩子要信割礼，就是要割掉，如果男孩子要割包皮，那么在什么时候呢？在第八天割包皮。那么